好。
有些问题都不是很系统的，所以我都念一下。回答的时候可能不完全是一条一条怎么回答，总是原则上这些跟弟兄姊妹的交通。这位姊妹想问的，怎样知道一些提醒是出于圣灵的启示？怎样区别圣灵启示它是邪恶的诱惑，或者是人的意念？有时想从圣经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话语或者律法去指引当行的事，但是因为没有通读过圣经，怎样能从圣经中找到？有时经过祷告向上圣灵提示所需要圣经的章节，但是还是寻不到，怎么办？当不信主的朋友闻到你怎样知道有神的存在呢？似乎还能够给他解释，但是他如果问到为什么耶稣是神，怎样证明他是死了埋葬了而且复活，鉴于自己信主时间不长不扎实，所以被问的无法答复，怎么办？哪些参考书能帮助？有些事情已经做错了，心里一直受责备，祷告完了也没有平安，又没有办法去改正过去那个错，怎么办？听得清楚吗？另外一个姊妹就说，中国大陆解放之后的道路是撒旦魔鬼主持的吗？为害之深也害惨了我两代人，这副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还有呢，一个姊妹是提的，如何提醒自己不要做个骄傲的人？有个寡妇属灵的骄傲，他不是做别的骄傲。有什么办法，实际的方法？灵修的时候要选择哪一本书？新约、旧约？旧约只看诗篇，那么新约应该看哪一篇？第三，这样有系统的看旧约、新约，怎么轮流的看吗？第一次有系统的看，怎么看？还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呢，是9岁、6岁这样的小孩怎么领修？他们说我们信主了。对于这小孩，他们的灵修应该怎么？那个写的问题就这么简单。我想跟今天晚上跟弟兄姊妹就交通的一点啊， 其实普通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以后经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信主以后我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有两种，一个是原则性的，一种是很具体的。原则性就是说主把我们救出来，他一定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为什么救我们，为什么创造我们，为什么要拣选我们，选出来了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达到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是神原则上的旨意。那神是他创造万物，他实现拯救，他把我们救出来，他一定有目的的。那么这个目的就是说他对我们的旨意，这个旨意不改变的。好像整个他要实现他的旨意能够完成了，好像有很多的曲折，因为有撒旦的背叛，还有我们这个人这个堕落了以后的难处很多。但是神永远的旨意他不会变，他一定要达到的，这是一方面。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旨意，而且这个旨意也是今天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显明在哪里呢？就是显明在他说给我们的这本圣经上。所以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给就是张玉兰弟兄写了一本书，原来他是分成三部分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到底有没有神？圣经是神所谋事的吗？我想这三本书呢，对书信的人比较有帮助。写这本书的人叫张玉兰，他是留学德国的，去学这个化学的，后来得了一个化学博士。他这个头脑很大了，所以后来到了重庆的时候我们很熟。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有一个老弟兄叫曹老弟兄，曹永泉，胡子很长，所以我们也是许多弟兄姊妹叫他曹老胡子，因为他胡子很长。就跟他讲，他呢你跟他讲一句他是便宜，讲一句是便宜。他说我如果不清楚神真的是这三个问题是最重要性的，一个究竟有没有神，第二个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第三个呢圣经是不是神所不是可靠。所以他这个人脑子很多了，他有时候不行。曹老胡子呢后来跟他传福音啊，传到他后来讲不过他，因为他是一个博士。 郝望夫子是那个老弟兄，他没多大什么什么科学的证明啊，什么东西没有这些，反正觉得你还要跟神讲，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个泥土，神要造你，你要成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你还要跟神讲。对呀、啊，神有他的主权嘛，他要把我扭成什么样子。不过呢，如果你扭成我一个好的，他是把我扭成一个鸟壶呢，你却不要连我烧，就说你扭成我鸟壶，那个味道一定是一定是很，你却不能说你怎么臭啊，你给我做成我是个鸟壶嘛。所以他把这个曹老胡子气的胡子都翘起来但是这个张月兰弟兄很可惜，他到了美国以后我很想再见他一次，可惜晚了一点见不着，就是写这个。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这些是他也许是他永远的旨意。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人是怎么堕落的？撒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这些、啊、都在圣经里讲了。圣经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不根据圣经，我们没法知道，因为神的事情凭着我们这个头脑很难懂的。我想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想过这些问题。我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抗日时期日本人打仗啊，中国人吃很多苦，完了以后日本投降了，以为说能好一点，哎，国民党跟共产党军队又打起来啊，后来就不，我有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想讲我生在这个时代，那么早一点就好。我觉得这个时代啊，你看日本苦头没吃完了，然后刚好吸喘一口气又来。为什么叫我生在这里？为什么我的父亲跟母亲怎么会认识的？要是他们不认识我就没有我那么这些问题你无法解答，是不是啊？我这个你管不了这些，但神学是怎么定？许多事情神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那么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就在这本圣经里。所以如果我们不读这个圣经，那么你会乱想。你不读这本圣经，魔鬼撒旦就可以用另外一些经什么东西来诱惑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了。所以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信主以后他所灵生命的生长有两个基本功，我们那是大陆有叫基本功，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个是读经，一个祷告。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如果不读经，你没根据。现在你说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这个弟兄怎么说，那个牧师怎么说，究竟听谁的？我们说听神的。 那么神从哪里可以靠住呢？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写在这圣经里，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大胆的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没有一个人敢说，所以主说的话，因为说许多话的，你要说是真的，而这不是真的，有一点也是一个考验。在旧约里面，摩西就给他们讲：“你怎么知道是这是个真先知？这里是个假先知。”先知都是预言，真先知也是预言，假先知也是预言，你怎么分辨是真的假的呢？因为真的他一定应验，而且是完全照着他所说的。那么在旧约里有许多先知，我们说但以理、耶利米、以赛亚、以西结，还有一些小先知，我们说他这些先知书写在这里，因为他们都是预言，预言是非常难的东西，你可以预料以后怎么样，十年以后怎么样，一百年以后怎么样，一千年以后怎么样？今天如果你有本事，你的头脑很好，你恐怕呢，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你能预言吗？哎，我想没有人敢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但是圣经的这个，所以大胆一点，是吧？以后这个历史发展怎么样？但以理书却告诉我们世界的国怎么样？从尼布甲尼撒，那是大巴比伦，以后波斯、马代，以后就是希腊，以后就是罗马。这个时代是他一定不可能活那么长啊。是吧？他是一个意象里去把都讲，所以只要你要证明圣经乱说了，只要证明圣经这个预言是不对的，可以拿出来。但是研究来研究去的人啊，研究最后他信了什么？因为真的先知说出的话一定应验，但是先知啊，所有的有一个我总得跟你们讲一下，因为有许多人还没有系统的看过，系统看过也没有很好的理解。真正圣经里最重要一点，今天我们所谓属灵的实际最重要的点，圣经整本圣经的中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有的先知他们所说的预言所讲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叫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是谁。为什么主耶稣是这么重要呢？许多人啊，开始是从外貌去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曾经来过，真的是成了人的样子，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有地区有的，有些的人说这个可能是虚构的，没有的。但是许多历史学家就证明，耶稣是来过的， 有这个。那耶稣是谁？为什么会整本圣经里就是等到你慢慢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人子，但是主耶稣要让他们认识他不光是人子，他实际上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许多先知的话有一个时，有一个阶段性，他是讲到多少，但是主耶稣的话是一直到永，到了最后的。有许多事情啊，主跟我们讲，我们还不一定听，不一定明白。所以有一句话是圣经的常体，先知也提，保罗也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却不晓得，因为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声，眼睛闭着，所以跟他们讲了他们也不懂。但是如果神怜悯我们，叫我能明白这一个，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给我们讲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所以主耶稣真正认识主耶稣是谁，只有父真正知道。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也没有人能知道父。意思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父神，那位创造者，自由永远的神，如果不是指示或者只说愿意指示的那些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指示的，没有人能知道父。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如果我们今天你能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我们能够信这一个是神的恩典，的确是神其他的恩典，而且是的，因为圣经后来就告诉我们说，神在这次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拣选我，预定了我们。哇，这个事情的的的确确是我们最大的那这一个启示是神要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啊，是靠着这本圣经。但是这本圣经如果圣灵不给我们打开，就是圣灵不来光照我们，不来启示我们，看了还是看不懂。所以我们还必须有蒙圣灵的启示光照以后就明白。那么神把这个救恩给我们是借着信，是神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信，信主的话。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就没有永生。你光信神有神，你得不到永生。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我们如果光相信神而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还是没有永生。所以这本圣经最重要就是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这个圣经，而且神已经把他的儿子，因为我们也明白主耶稣跟神的关系， 它是父，一个是子，父子的关系是远超过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父是要发誓，父 A 子把万有都做了子，那么子是 A 父亲 A 父，子怎么 A 父呢？是凡事上降卑自己，绝对顺服父，凡事上听父的，就是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主耶稣爱我们，他爱我们就是像父爱他一样爱我们，所以只要把万有都给我们，他所有的父把万有交给他，要给我们分享。但是我们要，你怎么能够在保守我们在主耶稣的爱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就要像主耶稣在地上完全顺服父神的这样，我们就要凡事上都遵守主耶稣的命令。那么主耶稣的命令已经写在这个圣经里，所以主耶稣讲过我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那么你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主耶稣真的吗？可靠吗？你如果不可靠，你是倒霉了，你这一辈子跟着主耶稣到了最后你跟错了，跟人可以跟错，但是我们主耶稣因为他是真实的信实的，所以我可以说跟到现在是跟了85岁了，从16岁终身得救起，我比例不敢说主耶稣的确确是真实的，不光是圣经的话，但是主耶稣是又真又活，在我的生活里可以见证，他只要是他答应的话一定成全，毫不当之口的。所以我想啊，要明白神的旨意，他总得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他的旨意，他是按照他的旨意行的。这是一方面，要知道要好好的圣经，一定得好的读圣经，一遍不够，两遍不够，三遍不够，10遍够不够？玉立功有一次写了一个东西，他说有一个梅贻琳，就是上海原写的上海医学院的院长，那时候他要请玉立功给他讲解启示录，这是玉立功怎么讲。他说玉立功先跟弥陀僧弟兄学跟那个梅弟兄，你要我讲启示录可以，你先把启示录跪在那边读100遍，我跟你讲。
玉立功是一个老仆人，也是一个很老的一个，
现在还活着。后来我这个事情我就去问江守道弟兄，我说玉立功这个话真的吗？没有错，因为那时候江弟兄在山东学跟就住在那个梅贻琳的家里，所以我也见过梅贻琳， 所以梅玉玲跟江弟兄也很熟，我就问江弟兄这个话可靠吗，他说不是对梅玉玲讲，是对另外有两个姊妹讲，所以我要 读这个启示录，我只说跪了读过，跪了读二十遍，我每读一百遍，跪了读二十遍，那个都坐了读呢，那就有一百遍，恐怕一百遍。但是这个圣经啊，你读一百遍，你只能知道他讲什么。究竟是什么？启圣灵不启示，你也还是不知道。不过呢，这有个基础，就是说你至少所谓要通读，通读的意思就是从头到尾读。在开始的时候读呢，最好不要跳。因为你一跳两跳的，你永远读不到一遍。但是圣经是个整体，它整体，你等到真正要你了解一些圣经是这样，你把这个是全本念的，因为圣经的解释。圣经解释的原则是已经解经的，以圣经的话来解圣经的，因为都是神圣模式的，他时代不同，人都不同，各种情况不同，但是因为模式是一位圣灵，所以他所讲的是前后有连贯，如果你前后能连贯，圣灵提示你的时候，哦，原来是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啊，这一点就是说，要回答，你要怎样明白神的旨意，有个基本功，需要读经，光读经，用这个头脑还不行，要祷告，求圣灵来启示。那些是要祷告。一般来讲，你最好早晨要读经祷告，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时间久了，一遍不够，两遍一定不够，三遍也不够。我年轻的时候，像比你们还在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卷一卷书背的，你知道要背一卷书要读几遍才能背，就是熟了并不一定懂，是你熟了以后啊，当圣灵要来启示你的时候，他现在提醒你在哪里，在哪里。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呢，你说哎呀，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总的，你神的旨意就是他神永远的计划在圣经里，重点你要记得，圣经如果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你读不出来这是跟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你等于没有读，因为它重要就是要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样，这是总的，你知道哦，神将来为什么创造我们，为什么我们人堕落，以后怎么拯救，以后怎么救赎，以后怎么把我们成为从罪人也做一个圣徒，而且将来能够进到荣耀里去，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整体。 现在我想很多地方怎么还有问题，我具体问题，那具体问题就多了。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说，那我的婚姻问题，生一个原则，希望信与不信的不要生气，所以信与谁结婚最好，弟兄找姊妹，姊妹找弟兄。但是具体的一个叙述，哪一个姊妹是我神给我安排的，哪一个弟兄是神给我安排的？所以这个东西啊，要找圣经啊，就是难了，对不对？你不晓得从哪里去找出一个来，是踏实。所以有这种方法不对的啊，你小心，因为你圣经不熟。是吧，现在我有问题要解决，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摆到哪里点到哪里看。哇，那耶稣的犹大走到他自己那表示。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来认识神这个方法，因为这个很危险。而且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出于圣灵指示的，这个不出于圣灵指示，这个就比较难了。我记得你们不晓得有没有读过，有一本书叫英国剑桥大学 Cambridge， 有七个非常有名的
剑桥
剑桥七贤，你们可能没读过。那有一个弟兄是非常出名的，叫 C.T. 时代，真的很好的一个弟兄。他信主以后，他是原来是一个曲棍球的一个很有，全英国出名的，家里也很有钱。后来他被主所得着以后，他完全奉献。他奉献不是光说的。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后来就到中国10年，到内地。后来到中国以后，就到印度有10年，以后最后到南非，后来死在南非。那个照片啊，他年轻的时候很帅的，到了年老，他在南非那个他住的那一个草棚，一个很长的竹竿，他的衣服就晒在那个竹竿上。我说这个话，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没结婚，他到中国去的时候没结婚。那么在这个船上，另外有一个姊妹，她是救世军。那时候就是跟现在救世军不一样，那时候救世军是专门传福音的。我还跟着救世军去传过福音，
啊，
一大堆人，以后再到这个地方去。那么他看见那个姊妹以后，他就写了封信告诉那个姊妹，他说我觉得你是神给我配给我的。那个姊妹收到这封信以后，给他一个回信，我没有这个感觉，我不是配给你的。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是他在说，不，这件事情我是很认真的向神祷告， 你的感觉是错的，
我的感觉是对的。
最后他们成婚了，结婚了，他的父亲给他成人了，这个遗产给他是30万英镑。那个时候的钱30万英镑，英镑比美金高多了。他说我是完全遵照主的命令做事的，对他未婚妻讲，我可能没有钱给你买这个订婚戒指，30万英镑的遗产给他，他说我可能没有钱买个戒指，为什么？他全部奉献了，大概5万英镑是给这个内地会，5万是给那个交际们那个孤儿院的，其他的需要的全部，到最后他没有留下，为自己没有留下钱买这个，所以他们过一个很贫苦的生活。10年以后，他就从中国到了印度，印度也不是一个好地方，对不对？为了这事，再过了10年以后，去到南非，南非那个气候啊，什么都很。后来他这个牙齿痛，所以有一个专门一个牙医跑到那里去给他看病，因为那时候的牙医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做了个假牙也不行，最后还死在那里。所以我有时候看他们这个传记以后，我觉得有个特点，他这个不光是说，不光是有属灵的知识啊，事情他看圣经跟我们比方今天来问你为什么看圣经，你为什么要看圣经，要明白神的旨意。说老实话，我要那时候刚得救要看圣经的这个动机并不太好，说实话，因为我的妈妈说你不要看那个刘弟兄近视眼笨得要命，什么事情都不行，他哭诉他新乐旧乐从头到尾看了5遍了，我就哭他看了5遍，那我现在得救一定要超过他。所以我是每天规定一定不少于5章圣经。哎，我还实行啊，我不是光是说说的，我真的每天最少都5章，目的呢要超过他们。那么那一次这个 study 学校就在住在这个 Mayor 的这个牧师的楼上，他是那时英国伦敦也是很落后的，真的是还是用蜡烛灯，不是这么说。伦敦我没去过，欧洲没去过，我听说那地方冬天又冷又潮湿。他出生那里，迈尔皮看见早上4点钟，他的灯亮了， 真的不晓得他有什么事。第二天又是十点钟，又亮了，他就上去看，看见那这个 Stadtshire 裹了个毯子在那边看圣经，因为很冷。那么就问他，哦，你在看圣经是不是？他说，你每天都这个时候起来吗？他说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呢？他就说，因为主耶稣说的，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向他显现。我想我是爱主的，所以我要看看，因为爱主是要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我要看看主有多少命令我已经遵守，还有多少命令我还没有遵守。所以他要看圣经的动机比我好多，是不是？我是要超过人家，他是为了要珍惜主的命令。所以他后来这个他正心命令正是正心，撇下一切跟了主。30万英镑的这个全奉献，不为自己留下，他是做到了，不是说说的。而且他不光是，他是走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内地去，7年，又到印度去，又到南非。他这个印度原来那个房子很漂亮，很漂亮。后来那个住的这个草棚，所以读圣经目的要对，为了遵循神的旨意而读，不是为了我比你首领。不是刚才有个问题吗？怎么能克服这个首领的骄傲？人的骄傲可以说，嘿，你读到几遍了？5遍，不行。10遍，不行。我比你读得多，这个叫骄傲。你读得多，你懂得多，是不是啊？你珍惜了多少？所以将来主来的时候，那些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人，他犯了错要打屁股的，要挨打，不过打得轻一点，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你知道，因为你很熟悉主的旨意，你清楚，你不遵循要重重的打。那是不是说，哎，干脆不读了？我都不懂，还少挨打，是吧？懂了以后啊，还挨打多。所以这些我们这个态度很不对嘛？你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明白圣，他敢这么说，这个弟兄敢这么说，因为他拣选这一个姊妹，目的不是因为漂亮，因为享福，因为有一个什么温馨的家庭，他是看他肯吃苦，为主吃苦，肯为福音，所以他们可以在一起生活。这不容易的啊，我加一个，他有30万英镑的遗产，哇，这个这一辈子可以享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婚姻实际上也没什么大意思。你信了跟不信的结合在一起，结果不是为了主。 个人很多的这些具体的这些旨意，具体的旨意的确需要人祷告。比方我大学毕业，那我需要找工作，我需要找我的要不要结婚。我头一个，因为圣经里还有一些话嘛，你像比方是哥林多前书七章，有的是说同生的不结婚，所以我那时候我是有个读大学生，我一定不谈恋爱。为什么呢？你读书好读嘛，你这时候谈恋爱一定分开你的知心，是吧？到了后来他要毕业了，我这个问题就来了，我决定就给我是单身的同生的这个恩赐呢，还是我需要结婚呢？那后来我知道，如果我在生理上而在心理上没有一点这个要求的话，也许有这个恩赐，但是我觉得说还需要有个子女。如果有需要有个子女在一起的话，那么谁是我的子那一个？那要很认真祷告，真的要很认真祷告。那我祷告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条件能够跟我一起侍奉神，不管多大困难，能够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就是人你这个目的要弄清楚。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真要明白神的旨意呢，要明白是为了要正行。如果你不珍惜，你那个明白也是没用的。不过珍惜呢，你要能够信得过去这一位主。而且你得顺从他。整个的神的这个原则上的，你的好好的圣经，你会明白，因为神一定要带我们，他说预先说拣选的、预定的，先召他们来，召他们称他为义，称为义以后，要他们得荣耀。得荣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人想主的荣耀是什么？最后主是要我们召我们来，因为他是预定的，召我们来，召我们称我们义，称我们的义以后要得荣耀。许多人对这个荣耀好像看见主啊一路跟着是十字架的路，哎呀，确实十字架的路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是不是？世界上我们看得出，哎呀，这是惨啊，惨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先告诉我们说：“父，约翰福音十七章，你们好好去，好好去读。”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儿子已经荣耀了，你所交给他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求你跟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你和我在一起的荣耀。所以主耶稣非常清楚他是从父哪来的，在创世以前他跟父是在一起的，一同享荣耀。 现在他到地上了，父给他一个命令，将生命赐给那些信他的人，这些人就将来就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而且这里有一句圣经，就是我们也很重要，认识你仆役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以后主耶稣就为他们祷告呢，他说父，我不为世人祷告，世界祷告，我为那些你给我的人祷告。这些人就是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给他们，他们也相信我是从你那来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求你保守，不要脱离了物质，因为他们不守这个世界，像我不守世界一样，所以世界就恨他们。所以魔鬼是恨属于基督的人，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不听他，原来是我们是他的奴仆，现在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魔鬼的权势进到主耶稣那个里，所以魔鬼要千方百计要弄，所以主为我们祷告。他们还留在，我们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主怎么样，父怎么差遣子耶稣到地上来的，主耶稣将来也是差我们到这个地上，主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如果这样呢，我们可以想到也许主耶稣是为当时的门徒祷告的，但主耶稣正是看得很远很远的，我不单是为这些人祷告，而且也为那一些因为听他们的话而相信我的人祷告，是他们完完全全合为一。所以这个我们就包括在内了，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听主耶稣讲的话，但是我们听了那些信耶稣的人一对一对的传下来，听了以后主也是。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是自己分别为圣，我为他们都要分别为圣，那么就求父使他们也能够用真理成圣。什么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有一点要知道，我们一方面是保持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成圣分别为圣是靠着道真理，就是主的话，神的话，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有两个接近我们自己的，不是完全都靠宝血的，宝血是我们所有的过犯宝血洗净，但是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跟神的性情有份的话，是主的道。那么以后主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有听他的话的人都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合为一。到了最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求父我在哪里，原属于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看见我的荣耀。你怎么能看见神的主的荣耀？ 你要跟主在一起，主在哪里你也在哪里，因为主当初主在地上的时候，门徒所看见的主耶稣就是谦卑羞辱，被人辱骂，开了好像是一个十字架的路上，很低微，看不见他的荣耀。实际上主还是在身在地，还是在天。现在呢，因为主要离开主，离开门徒了，离开门徒了以后，是不是看不见他了？主耶稣要求不光是看见他，而且要跟他在一起。我在哪里，叫属于我的人同我在哪里。为什么呢？要叫他们看见我的意思。所以有一点，今天我们所属灵的实际在哪里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埋葬复活，一同升到天上，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讲的。这个是不是一个道理呢？我们能不能真的经历我们今天是跟基督坐在天上？那么主现在在天上是不是还是相反，他是羔羊不错，他是羔羊，但是他是得了荣耀的羔羊，天使天君掌握都要付出敬拜，所有被造的物都要敬拜他，弯蝎要向他屈膝，弯口向他称颂。有没有看见这个荣耀？现在主说我在哪里，跟踪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这些人要跟踪主，住在哪里？住在天上，是不是？那么你是不是也要到天上吗？是神，我们是主已经是把我们带到天上了，你怎么能到天上去呢？肉身现在是没办法到天上，但是灵，我们有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灵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这我已经讲过一遍，灵不受时空限制，灵就是神的灵。所以我们在这在地上，如果我们活在圣灵里，圣灵神基督的灵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可以带我们跟天上的主耶稣基督的灵联合。有一点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保罗说了一句话，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就是跟主隔离；如果我离开这个，脱去这个帐篷，就要跟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那么你是不是会问，难道保罗跟主活在地上的时候跟主隔开的吗？就不跟他在一起吗？保罗不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有一个区别，一个区别是今天神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不是那个他死而复活的真相，那个是父神有别，在天上做我们中心大祭司，但是他的灵，基督的灵不受限制的，不受地区限制的，所以他可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 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跟菩萨一起是基督的灵，他的本本体荣耀的本体是父神右边。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要见他，那是什么时候？就是我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要看见那个本体。这是现在我们主，我们觉得基督，因为基督的灵接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真是爱慕主的话，爱慕主的话，你亲近圣灵会带我们进入天上的看见。约翰是这个使徒约翰在白摩海岛，他这个肉体在哪里？肉体还在白摩海岛，在地上，对不对？那么他怎么看见主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天开了，他天开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是他被圣灵感动，是圣灵把他带到天上，开了天，看到天上的情况，他看见羔羊，看见荣耀，而且指示他将来基督还要再来，是这样。我最近一两年这个印象在我身上绝对是去不掉，别的没有看见了，就是看见那个启示录七章那时候，在天上又数不过来的又数不过来的人身着白衣，拿到真实主在那边。我其他我没看见是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神，但是我看见那个啊，那个荣耀，这也简直是忘不了。如果是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的荣耀，那个荣耀吸引你，这个地上东西真的是。不是坟土吧，至少没那么值钱。不过有一点，有一点，要进到神那个荣耀里去，一定是做十字架的。没有别的路的，一个是主，你不能离开主的爱，离开主的爱，你肯定就是离开主自己。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离开主的爱呢？有的时候是患难、困苦、贫穷、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还有许多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但是保罗在那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贫穷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在保罗看，不管怎么样有环境，他不会离开。所以这一点，如果你因着有一点难处，有一点不合你的心意，你就主的爱不要了，你没有希望将来进到神的荣耀里。现在好些基督徒啊，这个事也不怪，因为我们就是原先我们是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自私的， 就是为了自己考虑，从来没为主想过他需要我们做什么，没有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不奇怪，他神也没有要求我们你需要做好付代价什么东西，没有，信恩典白白的，神已经做了，他付了代价，他付了代价，这个代价你真的不知道有多大，所以神心目中间我那个唯一的这么珍贵的这个独生儿子给了你们，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花多少代价。其实我们人的价值说，所有全世界的人加起来这个价值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比，不能比的。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有限，你值一万块钱，你值十万万块钱，你值一万万万万万块钱，你总是有限的，所有的价值都加起来了，哇，这个数目好够大。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父神完璧的独生子，创造万有的，他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的价值跟主耶稣一比的话不等于零。所以父神把这么大的一个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真的是除了正是为了爱我们，你学可知道，那么今天没有一个事情在神眼中能够跟他的儿子相比的。所以主耶稣到了地上的时候几次为他的儿子做过见证，是不是？因为有声音从天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因为他代表神所有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归给他的儿子。如果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荣耀，主耶稣的宝贵，而且我们将来跟他有份，不光他有份，神将来把给主耶稣的那样丰富的恩典，主耶稣也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也给我们分享，那你有多大的恩典？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了以后，主就要求我们要跟他分享吗？就得学他怎么样，他的父的那个绝对顺从，愿意付上一切代价，甚至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跟他同享同分享的话，那有人要跟着我就到水基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着我，爱是什么呢？父爱我们，把万有给了他的儿子，只爱父呢，凡事都顺从父。所以实际上夫妻关系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教会爱主呢，就是我们要爱主呢，凡事上顺从。所以顺服实际上就是一个爱，你怎么表示你爱主？不是口里说主啊我爱你，主最讨厌这个，神说这百姓用嘴上亲近我写得好有爱情，但是心呢却是远离，这样的爱我也是敬拜我也是枉然。 不过有一样事情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怎么叫不可思议呢？因为神爱我们，父神爱我们，属于他的人，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如果神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应该相信主说这句话不是一个一般的比喻是来说说的， 是真的。我们觉得这个太麻烦是不是？哇，我们每一个人头发他都要数，其实不光是数，而且是记号。今天有一个人有多少个头发你知道吗？数过没有？有人数过，把头剃了，每一个画了个小框框，每一个小框框一个单位有几根头发，以后再整个人加起来有多少头发。那个数目还是小，每一个还要能够记。这根头发是1080号，昨天晚上掉了我的枕头旁边。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好像啊，神真的能这么仔细管，实际上神把管的这个远超过这个。请问你从主耶稣降生以后的门徒一直到现在2000年，他有多少儿女？有多少？光是寻道者，其实为了主都要苦命死，丢了命的都有100万，那是许许多多他的儿女的数目，恐怕比头发还要多，比头发都。主耶稣是一个个都要管的，你也管，他也管我，对不对啊？而且他管我不是管一时，不光是管我头发，如果是你年轻慢慢成长，等我信主带领我愿意侍奉献，叫我侍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到现在，每个阶段他每个事情每一个心他都要管，连我出门呢，出门坐飞机有的时候感谢主，我到了这个进来，我正在那边看这个我出行李在哪个地方，他找不到地方，咦，你弟兄人说，哎，你说你在讲，如果神有时碰不着的时候，就是我在这边他在那里看不见，每一个小的很小的神都管。那按理人讲，人是很难相信，但你要真的慢慢认识神了，我们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很想不通啊，他就有一次有个小姊妹问我，他等于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不晓得该问不该问，我说问吧，他说神有多少人，我说哎呀这我说不清，一定很多，你说现在全世界有多少神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摇摇头不知道，一定很多是不是啊？比我们在这里好像学这么几个哦，好像神学管了我们跟我们同在啊，他要管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是不是啊？他又问他那么多儿女，这些儿女向他祷告，每个人都要祷告，他听不听？我当然听了，你们祈求修给你们嘛，对吧？他说那么多同时的祷告，如果同时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么主听谁的呢？ 他是他就害怕，就不用。也许是同时祷告，神就只能听几个啊，那个神的答的。我这那个比较神说喜欢的先听听，我这个小子呢，祷告的声音也不会怎么祷告，也许神不听了。实际上，神，我们没有祷告以前，我们的心外意念，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了。所以将来还有一些弟兄姊妹问我，将来我们在天上用什么语言跟主交通？主耶稣讲什么话？希伯来话，那我们到天上再去学。我是很相信将来这个教徒，灵力的教徒，都不是用言语的。比方我鬼先生那边有个忽然有个给我开窍的时候，都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说话的，一个意念马上明了。所以以后我们的交通，我们今天因为有隔着，所以你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有的时候他们很轻微很知道的话，眼睛一看他觉得厉害了，不一定要说话。其实我们的神在我们每一次每一个情况他都知道，你要相信这个。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感觉到他在，他在；你感觉他不在，他还在。不过，他就看你那个样子，在人的面前，你找他规规矩矩；没有人的时候，你那个态度难看得很。但是神在那边看了，哦，这还怎么？他拜我不是真的，有人的时候他是做给人看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呢，我是相信，你真的把自己的事交给耶和华，把祷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能够是赐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我倒是很有经验，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神的拯救。所以我想，就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愿意活着为主。你究竟你要，你说我将来的生活是怎么办？我谁将来开不开活水饭店？凡是这一类的事情，真的要好好再注意一些。真的是你。你开火车饭店，可能神就要问你，你为什么要开饭店？你求这个弟兄给我，你求给你配合，为什么？真正的是要问的，而且我们的确要在生命线，祷告主要是说。正信神的旨意，而且呢，千万不要，那么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你清心，这个动机要对，像摩勒，乔治摩勒白古尔一样。一个国院他是神感动他，他们不收基金不募捐，完全靠信心办了很祝福很多的见证，神的确是供应他们。后来满了 地狱出国都满了，还有很多人要来。这时候按照这个形式来看，要扩大一个，还要再办第二个，要不然弄不下了。比方说我们写的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是给我们500个人、啊、那我们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大一点的地方，这是需要来讲。那时候需要是需要有第二个，但是乔治穆勒他那个那时候就是在生一些祷告，祷告就说就是不是记得需要要有第二个，但是你是不是要我办第二个。他特别说我现在要办第二个孤儿院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可能我已经一个很成功，这一个第二个更大更好，那更出名，如果是这种动机就不成，你知道吧。所以他是很主意，他说主你检查我，我的动机如果是为着我自己要出名，这个是不好。所以如果 要荣耀你自己的彰显你的姓氏，那你如果要往办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你需要负一切责任。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要求神旨意的时候，你要求这个或者要求那个，你目的是什么。另外有一些东西呢，比方说不是，如果神要你的，你一定也清楚。有的人是一时冲动阻碍我，所以我应该完全为主。就好像那个我讲过一次，不是那个圣地亚哥一个做那个基因工程的，那个是个博士的，所以他被圣灵，他被里面感动，我要为主工作，所以我放弃了这个职业，我要去全世界去侍奉神。所以我去不是问他了吗？哦，你要全世界侍奉神，你圣经读过几遍呢、啊？他说我一遍还没读，一遍还没读，你怎么侍奉？所以我说至少你的写，把你这个预备好。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侍奉神，不是靠血气，不是靠世界上的学问，必须从神那边。你明白神的旨意，你在圣经里边没有东西，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你写，按照，比方我是读大学，我要侍奉神，你大学没毕业，我要侍奉神，这个一定不会的，像你这个学是完了，对不对？完了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呢？他不行啊，你还要一个经验，当你准备好了，你有这个侍奉的这个东西，那要下功夫的了。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清楚，你有经历，那你才可以嘛，是吧？所以我想，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第一要学习像那些前面那些弟兄，你求这个目的动机是什么？你要读圣经，你要全世界侍奉，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觉得这种世界上事情没意思的，那我这是枉费功夫，所以我全世界的师父生的帮助弟兄姊妹教导你怎么做， 这个很光彩，要不然我去做个去开个饭店去伺候那些人啊，这些乌克兰人还要笑面相迎，哎呀这个东西又苦得要命，这个意思我不懂。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开饭店也好说，我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付出什么，真的吗？还是想发财？你爱这个姊妹，我是爱那个弟兄。你说，哎，我真是有这么一个弟兄，他能会做菜，他能做很多事情，将来结婚以后厨房事情他能做。我觉得他钱都无量，这个所有这一些是上面些寻求神的旨意，最重要一点要放弃自己的私心杂念，可以说但是你是不是私心杂念有时候很难讲了、啊、人这个很诡诈了、啊、对不对啊？不过神知道，真的神知道。另外要真的让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那个赏赐，那个荣耀，那个不是现在，因为现在这是很真是很短暂的，我们是个苦力，当然你们年轻人还不太感觉，我现在是真的非常清楚，我现在回想我小的时候，我是读大学的时候，好像就是昨天一样，非常近，那时候都是叫我小丁弟兄，小丁弟兄，我一下都变老弟兄，还是老弟兄，对不起。但是事实学是这样嘛，对不对啊？你现在给我一亿钱，我干什么呀？你有什么好享受的？我看只有烦恼，没有好处。有了一亿钱，哦哟，我的事情懂了，我千万就不要这个东西，带不去嘛，对不对啊？那么你到天上，你有没有把握呢？那就看你今天我们今天所建造的，谁主那些介绍的那些。是草木合间吗？还是金银宝石？金银宝石都出于主的。新耶路撒冷车是金银宝石是建成的，在那里没有个草木合间的这种东西，草木合间属地的。所以到了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就看我们今天的工程在地上经得起经不起的火烧，经得起火烧，经营火烧，你的信心，你说我今天信耶稣，我今天信这个东西还要经过试炼的，经过试炼的东西才是认真还不认真。所以我在大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给我一个，因为从主那边学到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都看不出来，都是很爱主，都愿意奉献，都表示我们究竟谁的真的谁是假的。那个大陆那个共产党那个是个试炼， 那你就看见有许多是进不起那个火，那火一烧他不信，主的爱患难一来丢了，你一丢掉主的爱，你确实跟主就离开。你要爱主，那就要经得起那个火的试炼，火试炼以后我还要爱主。那时候试探也很多的，我那时候也是那个党委书记就跟我讲，哎，照你那个样子，哎呀，你读科学，哎呀，你不信这个耶稣，你不会弄到这个样子。其实呢，你那个时候也不过是因为帝国主义给你的小恩小惠啊，你信了耶稣得了最好。其实我帝国主义小恩小惠也没得到，但是我的确得到主耶稣的大恩大惠，是不是？而且我很多真的经历了主是又证明，这不是一个理想。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经得起火炼试炼，一个是这种患难，还有一个试炼也是很厉害，时间也是一个，你可以一个时候很热心，一个时候很好，但是爱是什么？爱是很久忍耐的。人一讲到人类一定是有患难，你没有患难说不要说有人类，因为你不需要人类，那个很舒服，你有什么就是那个你在监牢里面，哎呀，没有洗澡的，没有洗衣服的，身上都长了那个，哎呦，那个连大小便的自由都要没有，这你才需要忍耐呢，是不是啊？还是很，所以有许多时间也是个考验。你有的人，比方说你是比赛长，我们的这个走天路是长的，是马拉松比赛。不是短跑，要坚持到人类到底的必然自救。所以说有的人开车和跑路看了跑得挺快，这一圈跑路就到在前面，我这一圈啊，这个地方好这些，过了两三圈以后不见了。所以时间要到一直到最后，我到现在能不能敢说我到了？我后来我有一次，我说他的名字也不怕，我你们不要这么随便说他。我有一次我就说，哎呀，我最怕现在到了晚年，最后这没多远的这个路了，真的是很近了，是不是？我说我怕。堕落，离开你。他看了看我，恐怕不会吧？他说恐怕不会吧？我是立刻就指出，你这句话是最危险的话，不是帮助我。因为有的人自己。靠自己，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什么样的难处都过来了，现在还会，这是非常危险，所以时刻谦卑，天天跟主交通。堕落的一开始是放松自己，你原来很正在被主爱激动，我天天亲近，我读经，我祷告，后来觉得现在差不多了， 顾客也不少，生意看起来很可能丰盛，这很危险。每一个人都这样，时间是个考验，患难是个考验。还有一个是撒旦有许多方法的，他要你开始让你离开主的话，钱财享受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东西来引诱你。如果你这些引诱不住，逼迫、打击、苦难，结果你还是能够守过来，那有的弟兄姊妹真是靠得住。怎么换呢？他也是坚持哦，这个，但是他受不了下一个，你知道吧？哇，这个弟兄真是天上的人啊，The Heavenly Man， 啊，真是好了不起！哎呀，捧啊，这一捧他自己也觉得是啊，你们这些都是哎呀，是一点小苦都吃不了的，这不行。你看我吃了这么大苦啊，这是非常危险。很多人是头两个没有离开主，后来被人一捧红了，他忘了他是什么人了。所有陪所有主的见证人不过都是一个小水滴，他所以能够发亮，不是他自己为亮，是基督的光，荣耀的光照在他身上，写出他的荣耀来。其实他每一个人都是个罪人啊。保罗有可信的话说，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所以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现在，是不是我从前是个罪，是现在还是个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我想真的说，你如果真慢慢认识基督的时候，基督是个无限的，他是神，他是创造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基督平行。教会里面只有一个头，基督是头。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神怎么大容你，不管你有多大的恩赐，你不过是个肢体，你不可能做头。你一要做头了，那是个怪胎。什么叫怪胎？一个人生下两个头，这叫怪胎。基督教会，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不管你多大的一个肢体，不过是个肢体，不是头。你想做头了，你代替基督的位置了，这是个最大的一个，神一定去掉这个东西的。我现在还看了这个圣经来看，其实神要叫一个人完美，保守他不犯罪时，所以神没有难的。但我也很稀奇，为什么大卫会犯那个罪？那么属灵的人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罪？不过说明大卫也是个罪人。大卫如果没有犯这个罪，有许多人们可能会想大卫可能是基督。所以保罗跟他彼得他们呢，是在使徒行传就见证了这个故事。只有基督从死里复活，不见朽坏，但是大卫呢，他的坟墓还在这，他已经见朽坏，大卫不是。有的人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过施洗约翰这么忠心为主做见证，以后怪到监牢里去。主耶稣明明知道他怪到监牢里去， 他是不去救他。主耶稣要救他容易的很嘛，差个天使去把他派派去出来，他都没救他，而且一直上他，杀了头手足。我们觉得好，那个就好像对他这么一个忠心的仆人，为什么好像很忍心？因为如果施洗约翰不去掉，他却会混淆，因为许多人以为约翰是基督。但是神这一点，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能够跟他的儿子混淆、代替、并列，更不允许任何人能够高于基督。一定要去掉，因为只有你真的认识基督的时候，是除他以外没有别人。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最重要一点，你一定要直接认识神。有一样事情，我现在看教会历史以后，我也有个想，我说哎呀，这些人啊出信了，对神基督都不太认识，是吧？慢慢他们多一点认识，慢慢多认识。到了年纪差不多了，哎，他认识多一点。你们为什么听我讲？因为我年纪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有许多人是很希望我不死，不听我愿意到主那里去，这自私。你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不是，我在这里等，我们就放心了。有人好跟，我说你不能跟啊。神绝对要求他的儿子在每一个人里面做主做主，绝不许允许任何一个人来代替基督那个位置。所以摩西如果不死，以色列人把摩西当基督的，会拜他的。大卫如果不犯罪，我们把大卫觉得可能他是基督。施洗约翰不杀头，不去掉，许多人啊，究竟耶稣是基督吗？还是施洗约翰是基督？所以到了，我就是想，为什么要不？因为有一个人是写这个寻道史写的最好的那个。可惜他死了，许多人哎呀，他要不死，他一直写下去都好。很多人说哎呀，谁谁谁要是还不死都好，但是神一定叫他死掉。为什么呢？许多时候变成一个什么，不借耶稣之罪一人，这不得了。啊，某某人神说到了一个地步，是鬼邪到一个地步，这个某某弟兄讲的话跟圣经不符合的时候，我们听谁？圣经的话，某某弟兄讲的话，你听谁？居然问出这个问题了。那么神就有的弟兄就说圣经过时了，这位弟兄是得到最新的最高的启示，这已经这是已经危险，已经离开神。所以我觉得神很稀奇的事情，这个教会的延续不是一个传统的仪式上的延续，是神生命上的延续。所以只要你信， 圣灵要在你这里面持续带领你，慢慢你去成长，成长到一个时候你是持续向神负责，主做你的头。前面的弟兄或者什么东西顶多是都是互相做肢体彼此帮助的。所以我想那个人如果是太熟灵了，老不死，这很危险。他很可能来代替基督的位置，结果人自己他不接基督，这不得了，那个教会一定是没有圣灵。所以我是想，圣灵，我的确也很稀奇一样事情，神把圣灵给了一个人，就是你把道给告诉他，他信了。啊，从大陆来的，从来都是后生在红旗下长的。哎，他信了以后，他信了，他真的信了。哎，他慢慢去明白圣灵能够教导他。他如果真的寻求神，神给他启示，他慢慢认识神。哎，他恍然过日兴起了，他要侍奉神了。这是圣灵，基督学是要这样的，教会就是这种圣灵的延续。所以肉体的人到了一定时候身上回去，你们四人要归回。所以我们想走啊归回，那我们想归回高兴不高兴吗？当然高兴，因为那个死不过是叫我们从这个世界进到另外更高的地方，而且你这是很实在的，不是一个理想，一个抽象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蛮有喜乐，你的事可以真的不惧怕。我意思是我们的属灵的实际就是我们又真又活的主，我们要经历他。有什么问题啊？哦，还有一个事情要小心，真的是魔鬼呢，因为我们年幼没有经历，特别我们这个诚心动机不好，所以他会欺骗。那你怎么知道是圣灵的呢？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圣灵是给你的是自由释放，也是主的爱，有亮光，没有罪的东西，也没有瑕疵，一定是自由喜乐。但是撒旦来的东西啊，总是叫你害怕，叫你不安，也是因为他没有好好读圣经，不认识神，所以撒旦专门欺负这些人。有一个弟兄，他觉得是要爱主，绝对听圣灵的吩咐，但是圣灵他又不熟悉。其实圣灵说的话都是主的话，跟圣经一定符合，他又不熟悉圣经，所以撒旦就来欺骗。他说我就是圣灵，你要绝对听我的，不听我的话，今生来世不得赦免。哇，还是厉害。那我怎么听？我先试试你，看你听不听。你闭着眼睛上楼下楼，不要睁开眼睛看。他说是，我听你的，闭着眼睛就上楼，就上去。因为他这个走熟了，闭着眼睛也能走。后来出去开车，你这刚才你很听话不错，现在你还要听，你闭着眼睛开车。这个你应该是知道，这个圣灵怎么搞的，我叫你闭着眼睛，他就不知道变。可是他又没有信心了，就闭着眼睛看， 闭着眼睛开汽车哇，你睁着眼睛你都有危险，你闭着眼睛还行，可是又不敢不珍惜，怎么办呢？看了一段前面的车，骑的闭着眼睛。像这些这种你想吗？你一听也笑，这贵圣人这样做嘛，是不是？现在很多圣人是会被圣人冲嘛，啪啦倒在地上啊，乱七八糟，这干什么呀？圣人对我们都是叫我们的益处，对不对？而且许多人好奇，这个也是一个坏东西。对属灵的灵界的东西好奇啊，就这样超乎自然的，以为都是圣灵。其实告诉我们说，一级的灵不可不行，要思念是不是成于圣。许多人不敢试，哎呀，如果他是圣，真的是圣灵，我试他不是亵渎他了吗？其实不。这是神叫你试的，你尽管试不怕的，一个灵来了，你是不是圣人？你不是从神来的，耶稣基督是不是主？知不知道道成肉身来的？是圣灵，他会很开心，不错，你听话，你是要试的。如果我是圣灵，你尽管试不怕。但是不是呢？不是就最怕人是，对不对？你是不是个钉钉神？那你看了是不是？我不怕你是，对不对？如果是个冒充的呢，那就最怕你是。只是你不怕你是，那你就叫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邪灵有很多事情的，很坏的。他一方面叫你做坏，做坏了以后啊，他来恐吓你，因为他是抓把柄恐吓。那有一次，刚是我们南京解放以后，我在中央大学医学，还有中央大学有个附中，附中有很多。中学生信了主也很爱主，后来那个解放以后，这个军队表现不着急，全有校的人学生在讲帝国主义，这样利用宗教，利用这种圣经来欺负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因为所谓他们三艘大山的压迫。哇，这个年轻的姊妹大受感动，结果是真可恨，回来就把死神就死了。死了以后啊，咦，撒旦来了，哈哈，现在你把圣经死了啊，得罪人子还可以来的，得罪圣灵，你是今世来世不得赦免了。他有害怕，因为他真是个姊妹嘛。这一听啊，圣经，哎呀，他圣经的话还是有能力。撒旦就这样，还好，他没有把我丢了，他就跑到我这，他听说不得了，我真正不得了。他说啊，我听了这个军队不要讲这个帝国主义怎么欺负我们中国，用宗教什么的，我把圣经撕了。这个说了以后呢，哎呀，我觉得良心说这个说，那你去了圣灵，今世来世不得圣灵，我怎么办？哎，我说，这都是魔鬼做的事，你只要到主面前说，我做错一件事，因为我笨，把圣经撕，我说你是 圣经什么时候写的？第一世纪，对不对？不是第一世纪的时候有没有帝国主义啊？帝国主义到什么时候才有？那时候还是个奴隶制度，以后才有封建制度，以后才有这个工业出来，以后才有，这最后才产生帝国主义。我说他那个圣经是他制造的，那个时候这帝国主义不晓得在哪里呢？我说这是魔鬼，因为你无知，所以你把这个帝国主义请来中国，说这个圣经，那你受了骗了，因为他回过头来写了控诉，来控诉控告你，对不对啊？控告你今世来世不得赦免，叫你不得骗，你去跟主认个罪，你说主我糊涂，听了魔鬼话把你赦了，这我错，但是我还是信你，那就没事了。所以很多时候魔鬼很厉害的，一方面他叫你犯罪，犯罪完了以后他去马上控告，目的叫你离开主，但是我们的主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只要我们不离弃他，他不会离弃我们的。还有什么？现在就是最主要一个问题，我们许多要行，听到不行道是没用的。所以说读经你不读，说祷告你不祷告，那就是没用。祷告的就是要费时间，是要是不过要求主给你爱慕他，你就会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别知道它是美善。你尝过滋味的时候，我真觉得说，我第一次跟主那个彼此交谈的那个祷告啊，因为主的同在有一种非常大的喜乐，荣耀大喜。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夜乐了，或者什么的很好看的东西，不能比的。所以我有这个喜乐以后，就是哎呦，还行啊，还行啊。啊，你如果真的愿意亲近主，主一定亲近；但你不去亲近主，一定也没有。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比较缺少，祷告缺少。其实读经的查这个什么参考书的，这个脑筋都好的，还肯花功夫，祷告谁是不肯花功夫？因为觉得这个，所以有一次这个他们学过丁弟兄，你怎么好想要你讲到你学没有什么困难，你怎么讲老讲不完？你这个秘诀在哪里？我说秘诀就是早上，我那时候马丁路德也是4点钟起来的。当然我们今天都是过夜生活的人不行，但是你真的有一个时间清清楚，一定需要的。你祷告主，认识神是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启示是借着祷告的时候启示。所以你没有祷告，你没有启示。那么他们的弟兄姊妹一问，哦，原来我懂了，这个简单，我也是4点钟起来，真没什么问题。结果他4点钟起来， 跪在那边祷告，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我操，很长乱的，后来困了就睡着了。以后还是我上了丁弟兄的当。所以实际上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也不是一个方法，真的。所以我还是有个弟兄学那个五老弟兄五行弟兄，他说在丁弟兄究竟我们的神的恩典是罗马书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在乎发怜悯的心。那么是不是我们也有一部分，我们要配合，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执行。你要配合，你要执行，也需要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他不来吸引你，你就不会快跑跟随他。实际上我们蒙恩最初发起的就是神，神不怜悯我们，没一个人是靠着自己能够得蒙怜悯。我想求主怜悯，这样我们肯谦卑，愿意接受什么。因为这个人叫我到一个我不需要，那就没办法，是不是？神这么爱我们，你不要，那时候不勉强。但是神还是劝我，让我们怎么样。我想就讲到这儿了，好不好？这个祷告。哦，主耶稣啊，先生你多次告诉我们说你还要再来，这个世界上的形势，国际的情况，真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长远的事。但是主，我们真是求求你，让我们能蒙你的恩典，轻看这个地上的东西，而且能够宝贝你要赐给我们，其实父神给你的那些荣耀国度权柄，你要跟我们分享，要我们与你一同作王。主，我们真是不敢想象，我们是何等不配。按照我们的情况，我们真是不敢想象，我们能得救我们觉得很满足，但是主，不，你要我们得着的是你的心意，是你永远的旨意。但是主啊，我们相信这些真的不在乎我们定义，也不在乎我们奔跑，是你发怜悯我们。当你发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心窍被你开开，撒旦的诡计就能够识破，而且我们愿意到你面前去祷告。但是主啊，你让你的儿女们真的肯花一点时间在你面前，整个敬畏，整个爱慕的心来亲近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但是今天晚上这些话，你保守我们不说撒旦夺去，也不叫我们的思想混乱起疑惑。主，求你让我们向你亲近祷告的时候，求你向我们显现，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话是可行的。主，你求你祝福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愿你也印着你在这里儿女们向你敬拜爱你的缘故，他们能结出果实来荣耀你的名。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